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我是陶老师，今天又在真道分解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假如在听的时候也可以打开圣经一起看经文就更好。现在就请你把经文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要看二章十一到二十四节。请听我读经文。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情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回报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惩恶赏善的官员。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以行善来堵住无徒无知人的口。虽然你们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重众人，要敬爱教中的弟兄姐妹，要敬畏神，要尊敬君王。你们做奴仆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你们为是良心对得起神，忍受冤屈的痛苦，这是可赞许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而忍耐，有什么可称赞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赞许的。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为要使你们跟随他的脚踪。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回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了。在这里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彼得重提圣徒是客旅和寄居的，他有什么用意呢？客旅只是经过，不会长留一个地方，寄居的也是如此，因为这不是他们长远的家乡。我相信你们一定去过旅行，那个地方的风光多好，你会欣赏，但不会眷恋，因为那里没有你的家。作为客旅和寄居的，你所向往的是别的地方。对于信徒来说，我们所渴慕的是天国。 当然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一定有所不同，所以彼得用苛律和寄居者思想提醒信徒，不可效法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乃是有天国子民的生活方式。今天信徒也该常以这个身份提醒自己，不可效法世俗的生活方式。什么是世俗的生活方式呢？彼得在这里提到两点，第一是禁戒肉体的情欲，第二是行为端正。信徒都是人，都会有人的软弱，人在这两方面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当时的信徒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贪心、沉溺于情欲的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欺诈、醉酒、赌博等等，都是人性常见的败坏。虽然时代进步了，人各样物质的生活都改善了，但人性基本上是一样的。今天信徒也应该思想有没有这些软弱。如今在互联网上可以接触到很多色情的东西，人很容易被吸引，我们有没有被诱惑去看，甚至沉溺在当中？现代的赌博也不必跑到赌场去，可以在网络上只要用滑鼠点几下就可以投注了。想一想，只要滑鼠点几下，可能就有惊人的收获，谁会不动心？不少人便沉溺其中，基督徒可能也不例外。品行端正就是指我们的行事是端端正正，为人是无可指责的。很多人在人面前可能会表现得很好，但在人背后就不一样了。要知道，有些人不愿意信耶稣，是因为他们看到一些自称是信耶稣的人的行为，使人很失望。在我读书的中学，是一间基督教的中学，里面大致有两类人，一是因着同学的带领和见证而相信耶稣的，像我一样；另一类是虽然听了很多有关基督教的道理，但都不愿意相信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因为基督徒老师和同学的坏见证而不愿意相信的。好让那些人虽然回报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不信的人对基督徒都会有些偏见，他们会借各种方法来回谤基督徒，但若是当他们细心监察查看信徒所行所做的，发觉他们所回谤的不是事实，反而看见信徒有好的行为，或许他们会归荣耀给神。所以当基督徒在面对指责的时候，不必为自己伸冤。圣经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要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他人所指责的并不是事实。13、14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在彼得所处的时代，小亚细亚一带都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罗马的政权并不是对基督教友好的政权，信徒少不免会遭遇很多不合理的对待。何以彼得仍然要这样的劝勉呢？他在这里没有教导信徒在遇到不合理的政权要如何面对，当他提到那些君王所派惩恶赏善的官员，一个政权应该是有责任去惩恶赏善的，否则没有办法治理。 他强调信徒应该有守法行善，而不是去作。信徒如此做是为了主的缘故，也是为了要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基督徒若不行善而去作恶，会羞辱主的名。糊涂无知之人是那些胡乱讲话的人，若是给了他们把柄，一定会肆意攻击信徒以及教会。所以信徒的好行为能够堵住他们的口。
曾经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Yeah.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15-17节，虽然你们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不要尊重众人，要敬爱教中的弟兄姐妹，要敬畏神，要尊敬君王。彼得强调自由不能成为作恶的借口。教会讲堂是否适宜讲政治议题呢？这是一个很受争议的事情。对此我的看法是，旧约时期的先知时常向民众、贵胄、长老、官长甚至君王发出警告，因为他们违背了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是代表神向人说话，政治既是有关治理人的事，如果出了问题当然应该要讲，否则神的道与人的生活就脱节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离地。当然讲的时候要根据圣经的真理，而不是发泄自己的情绪，发表自己的见解。我认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会有施政上的失误，因为人的制度都不可能是完全的。不过我们不宜用激进甚至是破坏性的方式。我自己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在思想的前置上过分操作，是不利于社会长远发展的。最近我有机会与一位新加坡的弟兄会面，他说由于当地社会的状况，使人很容易一旦在言论上出错就会有不好的后果，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提意见和做决定，都把决定权交给部门的主管。这种情况发生在政府部门、大学甚至在企业中，这样的情况令很多人的才能、恩赐和见解没办法展示，这是非常可惜的。当一个领导是好的、有见识的，当然是好的。但当领导欠缺某方面的视野，而其他人都不提意见、不纠正错误的决策，这个对于公司、企业或者任何政府部门是一个损失。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下，这样的管理方式肯定会渐渐失去竞争力。彼得劝勉信徒要像是神的仆人一样，要尊重众人，要敬爱教中的弟兄姐妹，要敬畏神，要尊敬君王。对人的尊重是基督徒很重要的操守，敬爱信主的肢体是圣经明确的教导，敬畏神是当然的，尊敬君王也是做主仆人当有的态度。在这里彼得并没有教导该如何面对政权所带来的逼迫，不过从下面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并不提倡与政权对抗。18节，你们做奴仆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断顺服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必须打工赚钱来交学费，我曾经做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其中有遇到好的老板，也有很苛刻的老板，为了赚钱唯有忍受。我做兽医的助理， 老板很苛刻，但因为我的忍耐、忠心和工作能力，他对我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我也试过在唐餐馆做侍应，说好了有多少周薪，其实是很低的。但后来我因为待客人殷勤，客人给我的小费多，老板就要减我的人工，我无法接受，就辞职不干。约瑟在埃及官员波提法的手下做管家，做得很出色，但是因为祖母的诬告而被送进牢狱，是极不公平的。但是无奈，人在主人的手下尚且要顺服那乖僻的主人，更何况是那负责城而赏善的政权。不过当政权不在城而赏善，反而是城上赏恶的话，信徒又该如何呢？第十九节他接下去讲，倘若你们为是良心对得起神，忍受冤屈的痛苦，这是可赞许的。良心对得起神，表示在行为上是没有差错的，是正义的，就算要因此受苦是可赞许的。然后他就以耶稣基督来做榜样，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耶稣的被定罪完全是不公不义的。比拉多代表了当时的执法者，他没有按公义来审判耶稣，但耶稣却默默忍受这不公义的判决。他是被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微笑的话。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有全能可以吩咐天君来救他以及惩治那些作恶的人，但他却默默忍受一切，甚至没有说微笑的话，为了要成就救恩。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而忍耐，有什么可称赞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赞许的。这里讲到忍耐，一个人受苦的时候要忍耐。彼得在这里讲到两种受苦，一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另一种是因为行善而受苦。人若因为犯罪受苦而必须忍耐，这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彼得这样说是要信徒不要去犯罪，若因犯罪而受苦，那便是该受的，就算忍耐也没有什么价值。相反，若是因行善而受苦要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赞许的。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为要使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耶稣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榜样呢？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当一个人受到极致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人会觉得用任何反抗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因为对方错在先。但耶稣却仍然行在义中，他没有犯罪，口中的话也仍然是正正直直的，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今天人一般的态度就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既然不好，我也不会对你客气，这样子冤仇就没办法解开，而且会越来越大，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引致两败俱伤。二十三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胁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耶稣是有权柄和能力的，但他却约束自己，限制自己，没有去针对那欺压他的，反而将自己交托给神，就是那公义审判者。试想想，假如是你和我，我们能做到吗？假如你无权无势，当然做不了什么，唯有默默忍受。假如你是有能力的，要默默忍受别人的欺压和辱骂，真是何等不容易啊。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的死是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罪得赎是耶稣用他生命的代价换来的。这救恩是很昂贵的，不是便宜的，我们要珍惜。圣经在讲到洗礼的时候说，洗礼是我们与耶稣同死同复活，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死了，我们的罪灭绝了，因着他的复活我们也活过来了，而且得以称义。耶稣为我们受苦，使我们得医治。我们救恩最宝贵的是我们和耶稣一同经历的，那是耶稣要改变威权，要用威权来改变这个世界的政权和隔绝，他觉得有能力可以做到，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是用爱和牺牲来成就救恩，成为世世代代人类永远的救赎。这是神的方法，是神的智慧。好，今天主诞经文讲到做主仆人应该有的行事为人态度，如果能够效法耶稣，肯定能够影响别人，成为耶稣美好的见证。好了，我们又要在空中暂别了。下一讲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题目是妻子和丈夫。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